收听打工谈，我是本期的主播紫金。
我是柯一。
本期打工谈我们邀请到两位朋友，小平和小东，一起来聊聊他们与流动有关的故事。小平和小东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小平，来自河南，生于南诏贫困山村，嫁到平原，现在在深圳打工，很荣幸有这次机会能说出自己的人生经历。
大家好，我叫乔东，之前在伦敦读博士，然后今年也是刚毕业，然后开始工作。
其实我应该是很早以前就认识的小平，是2017年，那个时候我记得你写了许多文章，每一次都会给我看嘛。有一次你给我发来一篇，说是和小东一起写的，谈的是你们俩的人生故事。后来文章刊登在了新工人文学，就是北京工友之家创办的文学杂志上。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你们俩的身份其实非常不一样嘛。小平是工厂工人，小东当时是在读博士，但是当你们开始对谈，你们的经历又有了奇妙的呼应。所以这次想着能不能通过播客的形式，时隔两年重新来一次对谈。不同的是，因为我们是以工人为主角的播客嘛，所以想要邀请小东作为嘉宾兼主播，小平作为主要的讲述者和表达者，来聊一聊你作为一个工厂工人，一个女工，一个在深圳流动的异乡人，你的体验和经历。小平，你可以谈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吗？这些年你在城市打工的经历和体验是怎样的？
99年的时候，98年初中毕业，然后我都退学了。退学了以后，在家里边，就织过地毯。我们河南那一块都是织地毯的，这地毯一年挣没几百块钱，总共才拿了有没有500块钱一年，天天织地毯。后来的工资好低嘛，我堂姐呢，那个时候都在深圳这边新桥这边上班，每次过年的时候回来，她看的就穿的特别洋气嘛。看着挺好的，然后我就说就想出去嘛，我父母嘛就反对我出去。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里就是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我表爷家的两个女儿嘛出去被他舅舅骗了，然后喂蚂蟥的那个事件。就是因为那个事件，一般父母的话都会管着自己的孩子，然后不让出去。我那个时候为了出去，我就绝食嘛，因为这一招挺管用的。我从小的话，我妈最疼我了，然后我只要一不吃饭，我妈都特别着急。我就说你不让我出去，我永远不吃饭。后来就没办法嘛，我妈还是拗不过我，然后就跟我父亲说，然后要不让我出去打工吧。后来那个时候在农村的话，就是出去打工的话，就是。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我外公那个时候，我外公我外婆都很大岁数了，然后他就从很远的地方，然后步行啊，倒着拐杖，然后过来看我，就是说，哎呦，出去打工啊，就你这个样子，干不了一个月你都回来了，在家里边娇生惯养的，你出去了你能受得了？他这个话其实也蛮激怒我的。后来就是早上要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拿着土黄土嘛，然后用个瓶子装着。他说你到那里水土不服的话，用开水泡着冲了就喝喝都好了。盖的被子，然后冲下秋冬的衣服，还有牙膏牙刷，从上买到下，反正什么都带，全部用个包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包，然后塞得满满的。其中还有我父亲给我塞的那一瓶黄土，我记得很清楚。我父母都去送我了。到南阳的时候，我当时的心情呢，就是说，哎，我妈天天在家里边啰啰嗦嗦的啊，烦死了。哎，现在终于要离开她了，我们要进站了嘛。其实，我扭过去看了我妈一眼，然后我妈其实当时在擦眼泪了，说了一句话，我说妈，我再也不用听你啰嗦了，我就走了。其实那个时候很不懂事，那个时候很叛逆，很不懂事的，那年才17岁。我记得我妈还给我哥说， 听说那个火车上面的厕所都是全自动的，一进去它自动门都锁上了。后来我们坐上火车了，其实当时我哥是拿着家里边借的钱然后装到口袋里，我不知道有多少钱了。他在火车上我们也不去买东西吃，然后一直坐在那里，我瞌睡了也不敢打瞌睡，我哥一直瞪着，一直看到他自己那个口袋的那个包，他就说我不瞌睡，他一路他都没睡的。然后我就特别想上厕所，上我哥带着我然后去厕所，他就说这个门不要锁，他给我拉着吧，漏了一点点缝，他就是说免得锁住了待会儿我们打不开了。刚脱下裤子然后就听到外边那乘警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哥说我们犯什么事了，他说你没看到上面的字吗，火车停止的时候禁止如厕。我就顾不了那么多，赶紧提着裤子跑出来，跑出来我哥这个时候人家已经把我哥的身份证收了，那个时候心里边都特别忐忑不安的，就是感觉身份证都收了那怎么办呢。还没到站的时候，然后呢火车上进来有一帮子人，穿着一套红色的衣服，然后戴着红色的帽子，手里拿个小红旗，然后他就用家乡话说的，他说这河南的老乡们火车马上要到广州站了。那个时候是南阳到广州到深圳是没有直达的火车，只能到广州站。他如果要是就是前往深圳的朋友们请注意了，我们这里有就是便宜的汽车票，然后是45块钱一张，那里边有豪华的座位，还有空调，还有那个壁炉电视都可以供大家享用，而且我们下车的时候还是半夜，所以说呢就是你下车了可以跟着我们一直给你领到车上，掏了钱嘛，然后在那个火车上买了汽车票，到站了以后就下车嘛。后来就是那个走着小红旗穿着一套红色的衣服，那里就在那吆喝啊，在火车上买那个票的跟着我走，出门的时候就买个高跟鞋啊，直到下火车的时候天又下雨了，我哥背着那个包啊好大好大，我帮着抬着，那人就是骑着那个摩托车也不知道自行车在我们前面，我们怕掉队了嘛，就是跑得很快，大概有十几分钟20分钟的样子，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小中巴车来的，很小的黄黄的，上面的漆都掉完了，看着破破烂烂的，那个红色衣服那人都说吆喝了一声，说大家都上车吧，就是这辆车。我们都很诧异，因为45块钱买的票怎么是这样的车的，我们一看好像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上去的时候就没有座位，根本都没有座位，然后那人让我们上去没办法呀，上去没地方坐，他就是在那个过道那里吧，就是摆了一个木头的一个木石板，两个座位之间都摆一个，每一行都要坐两个人，天很黑都半夜了，想着要顺利到的话就可以，谁知道走到半路的时候车突然间停了，他就说大家都起来买票，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愣了，因为当时在火车上买的票啊他不是都看过吗，现在怎么又第二次买票呢。我记得有一个女的就过去问那司机，他刚说完那个司机嘛把那个女的直接踹着领子给推下车了，当时我是看着那女的车在前面走，然后她在后面追着说她的箱子，然后就追嘛，追了好远然后没追上，然后她就蹲在那里然后在那哭。其实当时到那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掏出来一人50块钱，车上的司机呢是广东人来的，很凶很凶的，那个路我们从来没走过，也不知道那车开到哪里了，而且那个时候那个车站 就是你坐车的话从来不报站的，都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到哪里。我当时我哥都有点着急了，他就坐在那个司机旁边，我妈还装着有一个本子还有笔，我哥都写着字嘛，就跟他说到新桥叫我们一下，还给他一条烟。那个男的就看着那烟笑嘻嘻的拿走了，就点点头嘛。我们因为他到新桥那里会叫我，车上有一个男的也是到新桥下的，他迷迷糊糊中他然后他好像醒了，他说我到新桥了，你怎么现在给我拉到什么叫个什么洞啊，叫涵洞啊，叫个什么洞，我记不清那个名字了。哦，他一说我跟我哥我俩都懵了，那就是就车都停了嘛，就是让他下嘛，让他下车。当时我哥就赶紧说我们也下，然后我们就拿着东西也下车了。因为是半夜，到那半路我们下来的时候，前面那个人没看到了，一下子没有了，路上只剩下我跟我哥我们两个人，还有那一大包行李。当时就在那路上傻傻的站，就是站着看着那个路上不是有那个路灯吗，就是很无奈的。后来好不容易过来一辆的士，然后我们赶紧拦着，谁知道碰的又是一个广东人，说两句话，然后那人听不懂，我哥都知道遇到了广东人了，然后就拿着本子在写嘛，就是说我们要到新桥，就是信上的地址让他看，就是我们要到这个地方，你看要多少钱嘛。当时那个人看了我们一下，就是说这晚上出车要贵一点，一人100嘛，他上面写着一人100，爱坐不坐，先坐上，到地方了就给你钱。然后呢司机点点头，然后我们两个都上车了。他给我们拉到那个厂里边了，就是厂门口，德昌电机嘛，深圳的德昌电机那厂门口。后来了我哥就拿着那个信纸嘛，他让我先坐到那个车里边不让出去，然后他拿着那个信纸问了门口的保安说是不是这个位置，然后门口保安点点头，然后我们才下来。下来的时候那天突然间天下了大雨，那雨越下越大。深圳这边的话就是楼啊好高好高，而且它没有房檐，不像我们老家的话那盖房子都有房檐，下雨的话可以避到房檐下面，也不会说淋雨嘛。可是在深圳，在那个德昌电机门口那里，哎呀，去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到处光秃秃的，那楼好高，上面连遮的东西都没有。唯一有一个地方就是那门口那里有个电话亭，然后很小的一个电话亭，他把我挤到最里边，一路颠簸，很累又很饿又很冷，就迷迷糊糊的然后就睡着了。后来到天还不亮的时候，突然间我身上感觉很疼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两个那巡逻的那警察，然后拿着那个什么棒啊敲我们的脑袋。我当时我醒了，我捂着头我说咋了嘛，然后他就说把你们的暂住证拿出来，我们刚来的没有暂住证，他说那你们刚来火车票呢，我说早扔了，然后那人就拉着我们上了个警车。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其实驴的跟落汤鸡一样的，身上全部是水，落汤鸡一样。然后门口那个保安嘛就看到我们挺可怜的大包小包，然后驴的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东西，脸饿的就是很狼狈的那种，他就跟那个警察递了一根烟，就说哎呀这两个孩子一看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么可怜，你看他们衣服都湿光了。把我们差点拉到车上的时候，那老头这样一说，那警察说算了算了把他们扔下去吧。对，就是这样。
哎，小平，你要不要和听众分享一下蚂蟥的事情啊？就之前听你聊的时候，对这段事情的那个印象还蛮深刻的。对，
喂蚂蟥的话是， 我表爷家嘛，好像是上到小学呀，小学没小学毕业呀，还是初中毕业，他们都退学了，退学了在家里边，就是也是织地毯，跟我差不多，也是织地毯，织地毯后来就挣钱少嘛，那他舅舅就是在外边，也是在深圳这边，然后打工，打工也不知道干什么的，然后他回去了，感觉穿的就像老板一样的，那村上啊都好多人去巴结他，就是他舅舅回来，就是我表爷家的两个女儿嘛，大女儿小女儿，然后一起带上出去打工了，表爷家的就给他点钱嘛，就是零花钱啊什么的，就直接给他舅舅了，就是说孩子在外边买什么的话直接问他舅舅要，他两姐妹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都是他舅舅拿着呢。谁知道他舅舅就是把这两个女孩子嘛，然后带出去了以后，直接卖到那个砖窑里边，黑砖窑里边，卖到砖窑，天天就是给人家搬砖拉砖，就是干的男人干的活，手上磨的泡，脚上磨的泡，而且脚都肿了，而且人家那个砖窑里边都有监工的，那砖窑那人就是把他们买过来了，就是买的苦力嘛。后来这两个女孩子就感觉受不了，因为那里边全部都是男的，知道吗？而且他俩还那么小，到半夜的时候，这两个女孩子偷偷的跑了，跑出来了。当时跑出来，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们就是跑到深圳，我不知道深圳是哪一块儿。他跑到那里的时候很饿，当时又饿又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后来了，刚好碰到有两个男的，他就去给他搭讪嘛，他就说两个小妹妹，你们出来是不是要找工作呀？我们这里正在招工，我们这个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而且穿的也好，吃的也好，天天是大鱼大肉。当时这两姐妹就想着，我们现在已经一分钱都没有，别说吃的，谁给我们一口吃的，就谢天谢地了，别说还有工资。他就当时也没办法，就跟着那两个人走了。当时他们两个进去了以后，他发现那里边很多人了，而且餐餐吃的都大鱼大肉的，每餐都是很好的牛奶呀什么的都供着他们吃，每个月发工资的话就是发一张就是那个银行卡呀是什么来着，反正不是现金。他们去干了好久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什么工作什么工种不知道，反正整天吃了就睡，反正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那个大一点的然后就说，哎，怎么看到这里边的女孩子都是面黄肌瘦的，每天吃这么好没见他们胖面黄肌瘦的。就是有一次我表爷家那个大女儿有点恶心不想吃饭，她就在吃饭的时候偷偷的把那个饭菜给倒了，谁知道突然间她吃完饭所有的人全部都躺下来了，她当时感觉很奇怪，她说诶，为什么他们吃完饭全部都趴到那里了，然后她基本上也就跟着人家闭着眼睛就想听一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脱他的衣服，脱完衣服然后就把他抱起来扔到那个湖里边。那个工厂的话就是下面是一个地下水库，是一个地下的一个湖，就是马鳖湖，喂蚂蟥的。当时当他扔到那水里边的时候，他其实是全部清醒的，他看到哇，身上全部爬的黑麻麻的一片，全部是那种蚂蟥。他当时吓傻了，把所有人都在那个池子里边，身上都是爬的像绸缎一样的，全部都是黑麻麻的一片。他那个蚂蟥的话跟我们家里边那种蚂蟥不一样，他那蚂蟥的话就是吸人血，吸完了以后没有痕迹的，我们家里边那种蚂蟥吸完了不是有个红点吗，他那没有的。他那个蚂蟥呢，就是它作用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药引子，就是治那个癌症啊，而且还是一个酒店的一道名菜，很贵的一道名菜，所以说很多人会养这个蚂蟥发财嘛，就是养成了大概就跟大拇指那么大， 基本上那种他们养殖的那种话都是为人写的。后来这女孩子都开始跑嘛，光着身子跑啊，跑出去了，跑到那门口，一个老头嘛在那站岗，然后呢他就这女孩子就赶紧跟那老头跪那磕头，就是说让他求求他放了他吧，又怎么说，就在那说好话嘛。那老头看着他说你跟我孙女差不多大，哎呦我看着我实在不忍心了。他说要不你现在出去的话你不要报警，不然他会杀了我的。后来了就把那个门打开了，那女孩子光着身子直接跑到警察局。跑到警察局那一年就把那个马鳖湖嘛，都是地下那马鳖湖给搅了，把那人都救出来了。后来就把这两姐妹开着警车送回去的，送到我们老家的，送到我们老家，我们村上好多人去看哦。我妈也去看了，因为是我们村上发生的事嘛，然后我妈也去看了。当时我妈回来还给我讲，她说：“咦，你不知道有多惨呢。”他穿的衣服都是那种警察嘛，警察的衣服，鞋子都是烂的，那脸呢都是面黄肌瘦的，都很瘦的，黄黄的，很瘦的，跟我们正常的那种皮肤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刚好我就是说要出去嘛，我妈就拿这个事儿说事儿，就不让我出去。对，这可是真人真事啊！我现在对那个事情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想问一下你当时对打工这件事情的印象是什么，对于打工这件事情的理解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因为我姑姑嘛，我姑姑是就是第一代打工人，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是工人家庭的话，就是比较我记得我姑姑有我大表哥我小表哥，然后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相亲的时候啊，他们的头都抬得很高，人家别人都说了，哎，这是人家工人家庭啊，怎么就感觉那工人就感觉很牛逼的，很就是很有钱的样子。九几年，对，那个时候那个工人很牛逼的，我姑家就是最先在城市买房，然后他们过着城里人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说，咦，我长大了我要当工人，姑姑特别牛。就是好多人崇拜他，而且人家家里边早都在城市里买房子，而且我表哥就是相亲的时候就是趟腿的，就是给他家介绍媳妇儿，我姑都是抬着头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工人家庭，很高的那种地位的。
双职工。
对对对。
嗯。
对。
那当时就是你的妈妈就和你讲那些你了解的他们的事情，就没有吓到你的，就对你当时就是铁了心。
对对，因为当时的话我就想着在家里没有出路，你说在家里放羊一年我也没见到钱，然后买了衣服也没钱，而且就是说在家织地毯呢一年就挣了那一点点钱，600块钱后扣八扣的，反正扣的就剩400多块钱，堂姐过年的时候回来，咦，可精神了，穿的可洋气了，而且看着打工的生活很好，很有钱，然后自己可以就是花配，就是想买什么衣服买什么衣服，而且还可以挣一笔钱给父母，就感觉一举两得，而且还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就是特别好。
嗯，因为其实你从家乡到了深圳，后面你再回到老家，你觉得你对老家的情感，以及你对你现在所在的深圳这座城市的情感，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
这个就是2000年嘛，2月25号我进的德昌电机，进厂了以后呢，就是很多不顺了。刚去就是水土不服，上吐下泻的。本来走的时候我父亲给我拿的那个黄土啊，我到那火车上我感觉东西拿的太多，我说这要这玩意干嘛，就没想到那个用途，然后直接都是从那窗户上都扔下去了。可是自己只有这样忍着嘛。上班没两天 就是我是在那个单商店，就是做那个马达的，我是冲新部，冲新部呢，就是他刚开始给我安排的是剪料的，剪料就是那料嘛，从那个高温呢，高温上面加热出来的，然后通过感应器留下来，然后我用铁叉子，然后把它再装进了盘子里。当时我看到别人做的时候很简单，就是那料一个一个留下来，留到十个的时候，拿着那个铁叉子，然后也就是一穿，像穿的糖葫芦一样，然后放到那个盘子里边，挺简单的。可是我看到老员工去做的时候，还有时候呢，料通过感应器它留不下来，然后呢，老员工呢，按正常的流程来说，他就是说有个紧急按钮，把机台关了，然后把那料用手指头把它扒下来。可是我看到老员工做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开那个关那个紧急按钮，直接就是用指头，然后撑到那模具里边，猛一下撑进去，趁那个感应器没感应到下一个产品的时候，就把那个料扒下来了。突然间，我那料下不来了。我当时，我就学着老员工的样子嘛，把手啊，就是轻轻的把手放到那个感应器那里，然后就扒那个料。谁知道我的速度太慢了，一下子就是那个机台呀，直接就是它感应器没感应到，就是感应到另一个料了，把我的手带料，然后直接夹到那模具里边了。哦，当时啊，我就感觉好痛啊，就是炼烫嘛，因为那是从高温出来的料，那芯片通过高温很烫很烫的，然后直接夹到那模具，跟那个模具夹到一起。当时我站在那里叫的，我说啊，我手啊，我手夹住了。其实当时是我分那个车间里边全部是广东人来的，那一条线全部是广东人，还有那个组长，那个县长也是广东人，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我说话他们也听不懂。其实那条线的话基本上把我当成傻子一样的，就是我跟他们都没法交流的，我跟他说话反正人家也听不懂，我说的是家乡话。
嗯，
就因为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普通话了，就是不懂什么是普通话，包括上学也是一样的。突然间在那种环境下，然后那老员工本来都是看着你都就感觉你是个傻子一样，所以说当发生那个工伤的时候，那所有员工当时是那机台嘛就自动的停了，所有人看着也没人去按我那个按钮，他们只是管他们手上那一段，然后把那个紧急按钮关了，没有关我这边。就是本来我这个左手本来是要关那个紧急按钮的，我手伸进去扒掉了，然后右手又够不着那个开关，就是那个紧急开关就够不着，然后一直在疼痛在那叫。我不知道叫了多久，然后我后边那个女的就翻着白眼去把我那个紧急按钮给关住了，我手从那拉出来，当时我那一个指头上面都是一个黑黑的一个大包，就流血，那片全部的肉是黑色的，不是给我正常的料手一样的。我当时啊真的是，后来了那县长就直接说让我去那厂里边有医务室，让我去包扎，包扎完了就去上班了嘛。因为我们河南人那边的话就是冬天嘛就是冷嘛，然后就是来到这边的话就是在那宿舍一个大家庭量化，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他们都会嫌我们河南人脏，就是不爱洗澡啊之类的。其实当时我的手受伤了以后，冲凉洗衣服什么的都搞不了，可是我又害怕宿舍的人嫌弃我，就是还是坚持着就是去洗澡啊冲洗衣服啊，每天就是坚持着这样的。可是其实我的手上了药都慢慢的好起来了，谁知道呢手里边又进水了，又发烂了，发臭了，那点肉又发臭发烂了腐烂了。我当时痛的就我姐带着我去又去那个医院去看的，去医院看 然后人家是当时把我手上的肉都剪掉了，然后又抹着药又包扎，说不让我碰水，后来好了。不过现在看起来那个指头上面的肉给我另一个指头上面的肉是不一样的，那是受过工伤的。工伤受完，我刚上班啊，然后没两天他让我上那个夜班，因为我们厂里边那个楼啊都一模一样的高，好高，然后外观都一模一样。当我下班的时候，因为五点下班的时候天还是黑的，然后看不到哪里是哪里。那天我就在那厂区里迷路了，我走了几圈啊，竟然把自己走到迷宫里一样，怎么也走不出来。后来一直迷到，就是到最后我走到那个保安那里了，到那门口了，我过去问人家，我说保安，因为以前我住在 A 区座嘛， A 区座八楼，厂牌在这里，我刚来我竟然迷路了，摸到现在还没摸出来。他说就是从我这里出去，然后直走过个马路都到了。哦，我那一会儿我脑袋才清醒了，然后才摸到了宿舍。一切的经历当中呢，那时候就特别想家。其实我刚出来的时候三个月嘛，三个月我就没往家打电话，我就想着，因为第一个月2月25号进厂，29号发了工资，发了工资就发了70块钱，那个时候发的现金来的，别人的话都是有几百嘛，然后我就发了70块钱，人家给我100块钱，让我找他30，我居然都没钱找人家。就是从那当我拿到那几十块钱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心里边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什么叫血汗钱。以前都没有感觉，以前在家里边就是想花钱了问父母要，父母就给，在那个书本上说什么血汗钱，就感觉是一个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就是从那一刻我拿到那几十块钱的时候，我心里边我明白了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后来就是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家，可是想家呢又舍不得。那个时候发工资的话，一个月就全勤的话也就是能发个500多块钱，500-600块钱的样子。我基本上就是每个月的话，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吃饭还要自己买饭票，我基本上给自己留的是买饭票的钱，还有出去买零食啊买那日用品的钱，就给自己留了100块钱。那500块钱我都寄回家给我妈用。每个月就是这样，只要发了工资，第一件时间就是给家里寄钱。可是我就舍不得，对自己特别那个，就舍不得。那个时候就是200卡还有 IC 卡，50块钱一张卡的，有30块钱一张卡的，我都舍不得买。后来有一次我堂姐她气汹汹的过来找我，她就说，小平啊，你是不是一直没往家打电话？我说没有啊。她说你出去三个月了，你都没往家打一个电话。过年的时候我回去我给你妈拜年，你妈还一提起你都哭了，就是特别想你嘛，就想着不知道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听完啊，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而且自己在外边又受这么多伤，其实当时水土不服的时候我都想回家的。关键是那个时候我脑海里一直都想着我外婆说的那句话，什么，哎呀你出去干不了一个月都回来了，我就想着我要坚持，我就跑出去，然后买了一张 IC 卡， IC 卡直接插到那个电话厅里边直接都可以打的。当时我打通了家里的电话，我妈接着电话了，然后我就叫了一声妈，然后我妈就叫了一声妮儿，然后我们两个，她在那边哭我就在这边哭，我俩一直哭什么也说不出来，就也不知道哭了多久。然后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跑到宿舍里边，我就躺在那床上，然后把帘子一拉，就 在那自己的那个铺上在那哭。但我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我突然间想起来我买那一张 IC 卡好像忘记拔了，然后我就擦着眼泪就跑下去，在楼下然后跑下去，然后我去找我那张 IC 卡的时候被别人拿走了。对，现在想起来还特别难受了。
我记得很清楚很多事情。
你现在对这些地方还有什么感受吗？就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你觉得比如说跟比如说你会觉得它是你的家吗？或者是说是一种更复杂的感情，还是说根本就不是，根本只是一个还是一个过客的心态，还是怎样？
感觉我永远不会是深圳人，因为他们也没有说厚待我们这些打工人了。就租个房子也是一个坑加一个坑的，就坑我们，包括就是社保啊什么的都是没有按照真正的劳动法去执行的。而且就是它分为什么一档啊二档啊三档啊，可是我们打工的我们外地人只能交三档，没有选择，那本地人就可以交一档。那来了都是深圳人，那为什么还要分这个本地人还有外地人，他教的这个档次都不一样，所以说心里很不舒服了。虽然说在深圳这边我们打工了，我打工了二十多年基本上青春都奉献给了他，可是看着路边的高楼大厦，看着路上什么开的什么法拉第啊什么，就是那种名牌的车呀，我也不懂，反正都是好几十万的车呀什么的，人家穿着那种名牌的衣服什么的，去那种高级的会所，好像这些都与我们无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不过是在工厂里默默的奉献的一个打工者，其实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就感觉挺难过的了。
小平，那你现在是如何看待工人的一个生活情况？你觉得和自己当时想象的姑姑那样的工人生活有区别吗？
就是，可是，当我那个时候还想着我长大了我要当个工人，像我姑姑那么牛。可是当我长大了，我跑到这个大一线城市里来打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地位就跟乞丐一样嘛，真的就是到处都是坑，什么中介呀，到处都是坑。那差别好像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可是我们的地位在不断的下降，无人管我们这工人的生活呀、工作呀、还有福利呀等等的这些现象，基本上都是比较关注了，就是社会的发展怎么样啊，我们中国这个又 GPI 呀是啥玩意儿，又增长了多少我们这个深圳的平均工资是前几年都查到是8000多块钱，而现实中我们的工资还是2200，然后你想挣个4000-5000块钱的工资，还是一个月不休息拼了命的去干，晚上去加到11-12点、10点、11点才能拿到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金钱的奴隶，也是这个生产工具的奴隶，可是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
听说是最近几年的工资有在变高吗？就4-5年前2013年左右可能是1000，深圳的基本工资可能是1000多，1700-1800，现在涨到2200。我想问的就是你觉得你的收入有变多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实际上收入有没有变多？第二个就是这个收入是来自于更多的劳动时间，还是来自于就是基本工资的增加？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收入有没有变成你更高的生活水平？
我们的工资的增长是2009年那个时候的话是900的底薪，然后2010年 涨到1200，后来没多久涨到1800底薪，后来又涨到2200，这我都是那个时候都在富士康一步一步看的，因为跳楼的那个时候一下子涨上去了，这个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们工资还没涨，然后就是没涨多少的时候，房价、房租啊、租金，就是就像工厂的那周围啊，就特别是清湖老村那一带，现在一个单间一个月就1000多块钱，你爱租不租，大把人租，就这样。反正就是
原来是500-600，对吧？
他现在是分档次的，现在不是清湖老村都改建了吗？都重新改建一下，其实还是原来的房子，刷一层漆，然后搞一下拎包入住的那种，全部搞成那样的。然后一个工人的话，根本都租不起。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在外面吃饭的价格，饭菜的价格，青菜的价格，肉啊，那特别猪肉涨有多少倍，反正是水涨船高。其实我们作为船上的人，我感觉水涨了，船都沉下去了，就感觉好像不是在平一个面上。对，也就像刚刚我说的，什么深圳的平均工资早几年都8000多块钱了，那我们跟谁平均了嘛？我们现在才底薪才2000-2200，那深圳的平均工资8000块钱，就是说我们工人应该就是8000块钱的底薪才能在深圳这个地方才有惬意的生活。可是现在我们别说拿这个8000块钱的底薪了，就是拼死拼活的干一个月，哎呦，6000块钱都拿不到，就是除了吃饭睡觉就是3点一线，没有任何去想别的事情的时间，娱乐的时间，什么都没有了。只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打工呢，就是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累，挣的钱越来越少，而且你挣了钱等于你又在深圳挣钱深圳花呀，就是根本都没法存下来了。
小平，那你有想过离开深圳去其他的城市发展吗？
你去过北京通州区那里毛织厂，那里更黑，也没有什么合同，就是你干了计件的，你干了就有钱，没干就没钱，就这样。就是你当你跑另一个地，你待在这里，你最起码还有签合同，感觉嘞也不怎么好啊。当你跑到北京那个城市的时候，你发现咦哟，这还不如深圳呢。而且关键在加班方面的话，北京那里就通州区那个厂里更搞笑。他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上班的时候赶货嘛，那几天我们是吃喝拉撒全部在车间，全部在做事，然后到吃饭点的时候，然后那人那个厨房的人呢、啊、就厨子嘛，然后就把那个饭菜，然后就是搞了一个大盆子，然后装到那大盆子用个吃，然后推到车间里边，车间的门是锁着的，保安在那看着，你不可以出车间的，人家直接给你拉到那里边，放到那桌子上，三下五去吃完都又去工作了，基本上是连轮转了3天3夜，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站着睡着的。
你有和家人或者说和你的孩子聊过这些吗？他们能够理解你吗？你和他们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在北京打工的时候，然后我儿子不是留守到家里边嘛，其实是很无奈的，然后就是特别想他。后来就是在有一次上班的时候，家里打来电话，就是我婆婆说我儿子生病了，说他发烧，然后一直烧不退，其实在看，可是吃那药都没效果，他说现在还没有查出病因，他说估计是出浮疮了。我当时听到了就很着急啊，我就要请假回去嘛。当时那个时候在北京的时候赶那一批红月亮的货，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向厂长请假，厂长不批，因为那个时候车间那边人都走的差不多了，都没几个人，他就急着出货，急着赶货，然后就不放人，我就天天追着那厂长， 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跑到饭堂我也跑到饭堂追着他，反正就是他跑到办公室我也跑到办公室，我就不去干活，然后他跑到厕所我就在男厕所门口等着他，我就给他一直说，我说我要回家，我孩子生病了，我说你自己也当父母的。那厂长最后没办法也批了，我买了火车票，然后都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婆婆又打电话过来，她说儿子退烧了又好了。我女儿有一次生病也是把我吓得很害怕的，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在富士康的时候，我们早上开早会，开完早会然后我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我说我女儿生病了，因为家里边一般都说我女儿要是生病一般小病的话我父母不给我说的，我直接都哭着去找那个老大去了，找那个老大，当时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我浑身都在颤抖，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老大说那你先写个请假条吧，你就直接回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了。然后我当时是拿着笔，我手抖的都写不成，你走吧，我待会儿给你处理了。我也懵的，也不知道搭个车一路小跑跑回去，跑回去我就拽两件衣服拿个身份证，我都开始去就是龙华汽车站坐车。那时候都没想到买个飞机票你知道吗，一急了都不知道买个飞机票，都光知道这个买个火车票赶紧坐上火车赶紧回去。第二天我到家，我到那个市里边医院，当时到医院了以后，我老爸看到了我，然后就说哎呀我真没用，连孩子都照顾不好。我说看你说什么，那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不是正常的，又没怪你。当时我去找我女儿的时候，我发现我叔叔他在那个什么急救室里边，然后我就急着找医生，在抢救室里边医生告诉我，他说你孩子现在还具体还不知道发生就是什么病，现在还没检查出来，现在高烧，而且他心里很急躁，不知道什么病，还在判断当中。咦，当时我急的，他说有可能是脑炎，要是脑炎的话就是说有可能有后遗症。哟，当时我心里想着，我说妈呀，就想着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我女儿给治好嘛。我就在那个急救室那门口啊，在那不停的转，就是透过那个玻璃就看不到，很着急。后来没过两天，那医生检查出就是说他病因的话，就是因为他出去玩嘛，然后就是那个蚊子嘛，蚊子就是可能就是叮到那病人的身上，然后又叮到我女儿的身上，然后就是那种传染上的那个病源，大概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就是也是脑炎的。然后女儿那个时候胳膊瘦瘦的，那脸也好瘦，几天都没吃饭了，她就是因为这个病折腾了几天没吃饭了。我去抱她，她盯了我一下脸，她就想让我抱，她就说我外公呢，我外婆呢，我要让我外公抱，我要让我外婆抱，就不要我。那会儿心里边可难受了。然后到那病房里边，刚好那年是家里边就是六七年前吧，就是家里边那个时候刚好是花生嘛，花生就是在地里边都要出芽了，然后又下着雨，我父母都就慌着去弄花生嘛，然后就回去了，偷偷的就回去了。我跟我女儿在那个医院里边就待着，我女儿对我很陌生的，就是感觉心里边就是在打工和照顾孩子之间的矛盾呢，就是其实我不想让我孩子留守的，作为留守孩子的留守儿童的。那个时候我在北京打工的时候，我把我儿子带出来了，我一边上班一边带他。学校的话就是五点下班，就是五点放学，而我这边工厂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晚上能加到10点、11点，有时候通宵的加，然后而且还有早上。北京那边又冷，你送的太晚了，又 又不行，反正就是工作跟生活总是有冲突。还有下午去接他放学也是每次都要跟那师傅说，哎呦我要去接小孩，我几点要走。可是厂里边毕竟是厂里边，人家都有规矩的，你天天这样子人家都不行了，就不耐烦了。就是说要么你就辞工你带孩子，要么你就过来上班，只能搞一样，不能说你天天就因为你把这规矩都破坏了。早上的话孩子是八点上学，你每次你把孩子送到学校，你这边总是迟到，天天迟到，而且呢下午还天天早退，这怎么行？在那坚持了一年，然后又把他送回去了。可是我还是不死心，然后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孩子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孩子接到深圳这边读书。可是没读多长时间孩子又丢了，我找孩子那一段经历也是蛮刻骨铭心的，最后还是回来了。其实我一直想带着孩子到身边的，不想让他留守，可是最后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没办法就把他留到家里。那时候我清楚的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吧，不到一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经历让我挺难忘的。就是说孩子那个时候老是生病咳嗽，后来了慢慢的吃着药，就是嗓子呼噜，就是睡不着觉，一直打嗝打那个呼噜越来越严重，而且睡觉的话都不同的发出那种声音，就是出气很粗的那种声音。有一天晚上，然后睡到半夜，我一直抱着我儿子，他一直在哭，然后嗓子不舒服，我就叫我老公嘛，赶紧起来，要看看孩子挺严重的，要不都赶紧送医院。后来那一次，当时是手里没有钱，我们因为刚结婚，没多长时间，然后做生意也赔了，那个时候养鸭子也赔了，手里本来也没钱，还欠着账，那个时候。当时我老公就说你现在这等一下，我去出去借点钱。我记得很清楚，我老公说他跑到我们邻居家那里门口，然后就敲人家的门嘛，就是说孩子生病了，问他借点钱。当时人家门也没开，就是从那窗户扔了200块钱。当时那200块钱怎么你现在我们在镇上住嘛，你要去搭车到南阳，到那是医院嘛，然后搭车的来回路费呀、车费呀，而且还有你住院的话又不知道现在去了要多少钱，而且住院要花很多钱，200块钱怎么够嘛。后来我老公又去他八叔那里说孩子生病了现在没钱，然后他八叔又借我不知道借了多少钱，然后就找个车去南阳了。然后当时我儿子送去的时候是直接送到急救室里边了，送到急救室那医生扭过来都问我，他说你这父母是怎么当的，如果要再晚送来一会儿你孩子都没命了。他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我当时就是因为没钱然后到处借钱，差点把我孩子的命就搭进去了。我回来了，我就想着我不能留在家里边，我要出去，如果我要不出去打工的话，就永远是这样的日子。孩子，你说家里边这个小家庭里边有任何动荡，也就是我们就根本都没法去应对，然后就出去打工。所以说，一直有时候我儿子嘛，小的时候一直不理解，别人都会问他嘛，他说：“哎，你家里边谁亲呢？”然后他就会说爷爷亲呐、奶奶亲呐、爸爸亲呐，和你妈妈呢，妈妈不亲。从小他就会这样说，一直到现在他心里边都有个隔阂，就是感觉我妈妈不亲我，我妈妈不带我。然后有一次我记得他是犯了一点什么错呀，然后我说他两句，然后他都对我吵，他就说你从小都没有带我，你凭什么管我？ 这一句话说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说其实当时也是逼不得已。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不是我要去北京打工嘛，就把他猛然的断奶，他就在那哭，我把他送到他奶奶家里边，我就跑到街上了。然后当时我这边的话也是奶胀得很痛，而且又想着孩子又饿着，心里也很难受了。后来第二天我都要走了，那早上啊，我好早起来，然后都跑到那个去回去看我孩子嘛。当时孩子就是我把那大门嘛刚打开，我儿子刚好就在那个上屋那门签那里坐在那里，然后手里拿着半个馒头正在吃。然后他一眼看到我，他就把那馒头一扔，就一直叫妈妈妈妈，嘴里边的嚼的馒头就慢慢的从嘴里边全部滑下来了，鼻涕啊汗水也都流着，哭的眼泪汪汪的。我老公赶紧就是说给我使个眼色，让我避一下，然后我都回到厨房。当时我一直在哭，就这个我一直在，其实舍不得，可是也没办法。现在反正总是有点隔阂了，也没有说很亲密了。对，他一般他也有什么也不跟你说，有时候就是没钱了他就会问我要，妈我想买个什么，我没有衣服了，我没有鞋了，然后没钱了他就会问你要，妈叫的可亲了。哎，只要除了这个就没有多大的那个。
是说其实这种旁人的评价其实也会给你造成一些压力是吧？
对对对，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回去的话，然后周围的亲戚邻居都很不理解我，都会站在我儿子的立场上，都就说感觉在指责我，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就是感觉我没有尽的那个责任或者怎么。其实我也不想狡辩什么，因为我的说法总是那么苍白无力，别人也不会去同情你，这样你这种被生活所迫也确实没办法，他不会理解这些，所以我也只是每次的话也就是笑笑一笑而过。
谢谢小平的分享，今天的聊天让我对你有了更多的认识。小东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哎，你要不要谈一下你们认识的过程，还有你对小平的印象和认识呢？小平也可以从你的角度来谈一谈。
我刚才说，就是我是之前是在伦敦念博士嘛，然后我的研究领域是跟劳工相关，因为我的经验需要我去工厂里面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跟工友们一起吃饭，反正就是同吃同住咯，然后去看观察他们怎么样去使用手机社交媒体之类的吧。所以呢，当我2017年的时候回到深圳的时候，我就正好当时又遇到了小平在那边，还是非常深度的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去，然后跟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
当时是好像下着雨吧，然后他就提着了西瓜然后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聊着了人生啊，哎，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后来就想着把它写出来了。
就是当时想要共写这篇文章是谁的提议呢？
其实我提的啦，因为当时我知道小平其实平时就非常积极的去写一些他自己的经历，那几年在深圳那边好像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一些跟劳工相关的，或者说跟工人服务于工人的媒体平台嘛，会给一些比较少的补贴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让很多工友们去讲出自己的故事，这本身也很重要嘛。那小明是当时非常积极的去写，然后我其实当时有听他说，他有在车间在那个流水线上，趁休息的十分钟啊，写他自己的故事，所以就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会跟他讲他妈妈、他父母的故事、他家的故事。 我觉得是可以从我们两人经历的对比当中去发现一些东西吧。
然后就有这种观念，我一直都是很崇拜那些学者呀、大学生啊，就是脑子里有装有很多货。通过这个文章，我也想跟他学习，思路更开阔一些。
然后我印象里这篇文章就是它是有两个部分嘛，就是两个交叉的部分，就分别是小平的故事和小东的故事。那你们谁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写作内容，或者说写作的一个思路吗？
写作的内容说白了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聊，都是从小聊到现在的一个经历，从家庭到生活到工作。
可能想补充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当时在写的时候呢，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其实也有在文章中去强调这个家庭的不同的选择，还有包括我们俩性别的不同，包括我们俩来地方的不同，可能对我们的人生的路径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你是一直有写作的习惯吗？还是说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想要写点东西啊？
好几年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天天上班嘛，上班的话在车间人家又不让你说话，不让你聊天，只让你干活，然后自己就像傻乎乎的木头人一样，干完活了就下去吃饭，吃完饭了就继续工作，工作到半夜了就回去睡觉，反正一个人就跟机器人一样，人家就摁一下按钮，就是说你干什么开始启动了，你就上班，开始去睡觉了你就睡觉，反正就是那种很无趣，就感觉人都不是一个人了，就是那种就像个机器人，真的就像个机器人一样。我不愿意过上这样的生活，因为我想着我还有很多想要说的想要做的，就可是没人说呀，你像上班的话只有工友之间，然后不让你聊天，又说又说不出来。后来我说要写，要把它写出来，后来我就抽空着写，但发现写完了以后心里挺舒服的，然后就一直坚持着，有好几年了，我记不清有多少年了，反正有好几年了，也然后一直写。写了也就是对心里的一个释放嘛，就是说一般我心里边会发生了一件事的话，我心里边会压抑着，翻来覆去的就是很郁闷的，无处释放的。后来我发现通过这个写作了以后，我发现我给我故事好像直接从我心里拽出来了，内心就轻松多了，慢慢的我就爱上写作了，然后就一直坚持着。
那之后呢，你们两位有什么打算？
我感觉从我的经验来讲吧，打工是没有未来的。我现在想的是把社保交满15年，如今交了11年了，还差4年。在这4年当中就努力挣钱，把欠房的钱还了，存一些钱换一条路继续前行。比如做生意啊，只是想象来的。不过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可是我还是愿意去试一下，尝试一下。
小平，要不我们就以这个作为结束吧。你还有什么想对打工谈听众说的吗？
在当今的社会下，我为工人发声的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了，纷纷的消失了。难道我们成千上万的工人都没有说话的地儿了吗？现在这打工谈感觉挺好的，没事聊聊天，唠唠家常，再说说人生的经历，让更多人听到，然后你的经历是怎么样，我的经历是怎么样，有时候取长补短，可以互相学习，这也是一个蛮好的。
对，谢谢小平小东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更多的听友联系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故事。
感觉就像那梦一样，你笑起来哭起来都漂亮，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些瞬间。 就在深圳的街头，就在深圳的街头。